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神又到了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了。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查考创世纪第22章。我们在上次节目查考了一二两节的经文啊，圣经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啊，要试验他。那么试验他呢的方法就是命令他把所心爱的独生子以撒献上作为燔祭。那么现在我们接下来看3到5节的经文。3到5节的经文这样的记载，当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把指示告诉他之后，第3节就记载，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闭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了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从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得到神的命令之后，100%就听神的命令，带着儿子，带着以撒，劈好了献燔祭的柴呀，连柴火都准备了，就动身了。从他的家到神所指示的摩利亚山，这个路程啊，那不是很短的，要走3天的路，所以也可以说，亚伯拉罕在3天啊，在第3天从死亡中得回了儿子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试验到他真的要用刀杀儿子以撒的时候啊，天上有声音阻止说千万不可以嘛，是不是？后来以撒神就让以撒啊回到亚伯拉罕那里嘛。那么在亚伯拉罕看来，他儿子以撒就像是从死里复活一样，是失而复得的。好，现在这个父子之间，就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之间，他们俩要有一次怎么呢？有一段经历，你不可以，你说交易又觉得不太好。总之有一段经历吧，啊，实际上在十字架上呢，也发生同样的事，就是在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正是五正的时候呢，遍地都黑暗了。神把人拒绝在十字架以外，然后黑夜临到，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工啊，并且那些在那个3小时之内，十字架成为祭坛，神的羔羊在那个祭坛上被献为世人的赎罪祭牲，父神与他儿子之间就是在十字架上来进行这一场的这个经历。那么当时人在外面，人没有参与这个买赎的事情。同样在创世纪我们也看到了这一个图画啊，亚伯拉罕和儿子以撒在摩利亚山啊，这个买赎的事情，他们在这个经历在交易。我们看6、7两节和13节啊，我会跳一跳。6、7两节就说，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你看这个 以撒背燔祭的柴，我们就想起基督背负的十字架啊，火是代表审判，刀代表审判的执行，也代表牺牲嘛。有人读了这段的记载会说，当时呢刚好有一只公羊啊，这个两只脚扣在树丛里头，所以亚伯拉罕就抓了来然后献上。不错，圣经是这样记载，只是亚伯拉罕说神自己会预备一只羊羔，那里根本没有羊羔嘛，是一只公羊挂在小树丛里嘛。羊羔和公羊是有分别的，神所预备的羊羔是到了1900年以后才出现，当施洗约翰看到他就指着他说，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是不是、啊、那么你看第八节，当以撒问的时候，亚伯拉罕对以撒说，我儿，神必为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父子俩啊，于是二人同行，父子俩又继续走了。我想我们要特别留意亚伯拉罕这句话，因为他现在准备把儿子献在祭坛上。不过亚伯拉罕他还不明白长见识的含义是什么。第九节记载，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这里你看亚伯拉罕有很大的信心，很大的顺服动作。以撒已经是小伙子了，亚伯拉罕你捆绑一个小孩可以啊，是吧？如果以撒当时如果不愿意的话，亚伯拉罕多大，是吧？超过100岁了，是吧？萨拉生他的时候91啊，90岁那时候说生他，那么91岁一直到127岁，那么这里头已经20-30年了，是不是、啊、那么也就是说以撒成为一个小伙子，他如果不愿意绑啊，他根本就不用，他蹭一蹭，他倔一倔，亚伯拉罕可能都会摔下去，根本绑不住他的。可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很顺利就把这个小伙子给捆起来绑起来，就是说以撒没有反抗啊，一点没有反抗，他顺从父亲。是的，我们的主耶稣也是顺从父神的命令，他按父神的旨意走上十字架，他还祷告说，不是按照我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从以撒的身上，我们就好像看到顺命的耶稣基督。第十节就记载，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如果你我当时在场，我们也不敢相信，就算在场连看都不敢看，是不是？他就拿刀啊，他就要杀他的儿子，看来似乎神就是要他这样做，杀了以撒作为祭牲献给神。那么亚伯拉罕那么有信心，那么下定决心按照神的命令去做，是吧？他也就是一切完全顺服了，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他做这一件违反道德而且是和外邦人举动一模一样的事啊，从来献祭是用祭牲没有用人的吗？但是他学会了顺服，在这个紧要关头他还是选择顺服神。亚伯拉罕在这里面对的的确是他一生最关键的事。所以我们查考亚伯拉罕的事迹呢，我们就一直看到他生命碰到的危机，神对他的带领都是很难理解的，神不断让他经历到一些让他心碎的事啊。你看，首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所有的亲友，离开自己的家乡乌尔，离开这一大群跟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对亚伯拉罕来说啊，而且本族本家乌尔那个地方当时相当富裕的， 相当也文化各方面都很发达的，就是说生活挺好的地方，你要离开，那真是对亚伯拉罕是个很真正的考验。亚伯拉罕起初表现的不怎么好啊，不过他始终和一切都断绝了关系。然后又一个考验来了，就是他的侄子罗德啊，因为没有儿子嘛，所以呢，你想一个老人家他没有儿子，当时呢九十一百的人啊没有儿子，那当然了，那侄子就当儿子了，是吧？这是人之常情，是不是？没有后，那侄子是不是唯一的后？是疼罗德。你看带出去的时候，神没让他离开乌尔带罗德，他都带，就相信罗德对他在他心里头多重要，他疼罗德，他爱罗德，这是毫无疑问，不然为什么到哪他都带着他一块？可是后来始终要跟罗德分手，于是罗德住到索多玛去。接着就是要不要赶走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他亲生的儿子跟夏甲生的吗？这是更大的考验，骨肉来的，是不是？他很爱这个儿子，而且十四岁了，是吧？所以他向神说，哎呀，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他舍不得跟这个儿子分开。可是到这还是分开，最后他还是顺服了。不过现在有一个更重大的考验，神是要他把那个凭应许生的儿子给献上。你说那个凭血气生了以实玛利，你让我跟他分开，那就分开，因为凭血气的，为什么凭应许生的你也让我杀了他，让我献上给你，有点跟你的性情跟你的应许冲突了吧？在我们看来，我相信在亚伯拉罕看来也是觉得很难接受，凭应许生你都让我跟他分开了。但是神要他这样做，他不明白神为什么要他这样做，可是神应许也曾经告诉他，从以撒出来的才是真正他的后裔。他抓住这个应许，他知道神会叫以撒从死里复活，他相信这个应许，他就顺从神，愿意牺牲自己的儿子。使徒雅各啊，在雅各书那里说，亚伯拉罕因着将儿子献上，他就得以因行为称义。但是他真的把儿子献上了没有呢？他有没有真的用刀杀呢？圣经说是当他拿刀要杀的儿子的时候，天使呼叫了啊！天使呼叫是记载在十一十二节，我们一块看一看啊。十一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十二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通过了神的这场试验，是啊，现在神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到了什么程度，他怎么知道？就是靠他观察他的行为。过去神知道亚伯拉罕的心，知道他信心是不是真诚，可是亚伯拉罕在邻居在别人的眼里，人家还不觉得不肯定他的信心呢，所以他们只能凭亚伯拉罕的行为来判断。所以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会产生一些事情，所以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让他在神在人面前都通过这个试验。我觉得凡是神所呼召的，神所拯救的，以及神所使用的人，那神都要试验他的。神过去怎么试验亚伯拉罕，那么他今天也是照样要试验凡属他的人。神今天试验你，神也今天试验我，他加给我们这些试验，为的是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强，要建立我们，使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有这个见证，有这个行为的见证，使我们被他使用。这里我们特别留心的是啊，就是神给亚伯拉罕一个最高超的试验，以后呢 神就没有再要求亚伯拉罕通过什么做什么。那么我们看十三节啊，当天使耶和华的使者啊，从天上呼叫说啊，不用杀他了，我已经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不给我。那么十三节记载，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从伊甸园一直到基督的十字架，都有一件代替品，是吧？这个时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这只公羊就是预表基督的降生。神是绝不容许人把人献上作为祭牲，是吧？但是当神的儿子来到世界的时候呢，他儿子却上了十字架受死。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是吧？基督的十字架就成了神羔羊为除去世人罪孽而献上自己为祭牲的祭坛所在。我们接下来看十四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啊，意思就是小字啊，圣经的小字说，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啊。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是的，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字，很多人认为这里就是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地方，也是各个他是主定十字架的地点，同时也是亚伯拉罕献儿子那个摩利亚山的山脊。亚伯拉罕叫这个地方是耶和华以勒啊，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神在这里介入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行动，为他预备了献燔祭的羔羊。那么经过这个重大的考验之后，亚伯拉罕再次得到神向他确实所做的应许。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十五到十八节，十五到十八节经文这样记载，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要给亚伯拉罕一个信息，神说亚伯拉罕不留下他的儿子，亚伯拉罕也没有杀他儿子，也没有真把以撒献上，只是亚伯拉罕的表现已经让神知道，也足以使任何人知道他的确愿意顺从神的命令把儿子献上，所以神就算他已经是把儿子献上，他的信心使神看为他的义。他在人面前因为这样的行为被称为义，也表明他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注意啊，这句话说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神不也是这样毫不保留的赐下他独生子给我们吗？然后神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啊！今天基督的福音传遍整个世界，传给万国万民，不过还是有人没有听说过福音，即使在很发达的国家也有人没有听过，但是神说他的祝福要临到万民万邦，万民所要得的祝福只有从基督那里才能得到。因为亚伯拉罕顺从了神的命令，所以神向他做这样的应许。亚伯拉罕的顺服是来自他的信心，而信心常常带来一些相对的行为啊，相应的行为，所以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是吧？你不可能说你信了主之后你没有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表现，你有真正的信心接受救恩，你的生命一定会行出跟你的 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不然的话，你说你有信心，然后你还照样该怎么犯还怎么犯，该在哪个罪里你还在哪个罪里，就是说你那个信心是假的，是吧？因为你所说你已经有生命的人，其实那个生命根本就没有。所以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上，神清楚给我们看到需要有人站在破口上。如果人类要蒙拯救，就必须有一个能够成为救主的人，所以神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让他成为人，为世人的罪而舍命，好叫人类因为信他而得救赎。这就是这段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教导和信息。神没有让亚伯拉罕真的把以撒献上，如果他那样做的话，就是像外邦人一样啊。神挽救了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他不至于死，但是神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儿子不赐给我们。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一只公羊作为祭牲，可是1900年之后呢，神为世人预备了神的羔羊作为世人赎罪的祭牲。现在当神这样应许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的时候，神指的是什么？什么后裔啊？保罗做了这样的解释，在加拉太书3:16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圣经本身也做这样的解释，加拉太书3:8-9啊，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神什么时候向亚伯拉罕传福音？就是当神命令他将儿子以撒献在坛上那个时候，因为神告诉他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他的后裔就是指基督，这就是神向亚伯拉罕所传的福音呐。我们都承认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旧约时代的圣徒，他们是属灵伟人，但是我们却有一个错误的看法，以为他们对福音不太清楚。我们会觉得哎呀，再怎么样他都不如我们吧，我们知道关于主的事。其实呢，我相信亚伯拉罕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有关基督降生和福音的真理。你看约翰福音8:56，主耶稣甚至还说过，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是吧？神曾经向亚伯拉罕启示了不少的真理，神向他传福音，当时救主还没有来呢，神就已经在摩利亚山急着他献儿子以撒的事，把基督的降生以及他的复活这个信息呢传给他。神3年前向他发命令要他献上以撒，3天后神把活的以撒丝毫无损地还给亚伯拉罕，这个事就描绘出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也是保罗解释说神向他传福音的理由啊。那么最后我们看创世纪22:19-202节啊，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这是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刚才我们是看了22:19-20这2节经文，这个经文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家庭的一点琐事啊。亚伯拉罕将他的亲友留在哈兰，这里提到拿赫的几个儿子，他们只是亚伯拉罕这个家族里的一个小支系。圣经呢没有一直在追下去，不过在后面这个小支系跟亚伯拉罕的支系有一些交叉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提一提。那么22:最后那几节，接下去的这个22:23-24，那么都是属拿赫的后裔， 这一章圣经呢就在这里结束了。那么下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们看一看23章啊。23章就是我们只是看个开头了，23章讲到这个萨拉的死，以及亚伯拉罕买了麦比拉洞来埋葬萨拉。23章1-2节经文说，萨拉享受127岁，这是萨拉一生的岁数。萨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恸哭嚎。这里说萨拉127岁，90岁萨拉生了以撒，所以萨拉去世的时候以撒已经37岁。我推想那是在献以撒之后的几年萨拉就去世了。萨拉死在基列亚巴，那是在迦南地的希伯伦。我们注意啊，亚伯拉罕在神所赐给他的土地上买了一个洞来安葬妻子，为什么不把萨拉的尸体运到别的地方安葬？那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就是寄托在这块土地上。这种安排葬礼的事总不是一件喜事啊，但是我们却从这个事里头看到神所教导的真理啊。你接下去看3-6节，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3-6节就让我们看到，虽然亚伯拉罕住在神所应许给他的土地上，但是他仍然说自己是外人，是寄居的。赫人啊对他也很慷慨，亚伯拉罕也的确像一个很有权能的王子一样，他的影响啊很有力，很有价值。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呢，那今天我就给你就是说初步的这23章我们开了个头啊，就是说从1节到这个第6节吧，跟赫人的交往。那么我们就看到23章的这里。那么下次节目时间呢，我们会要从亚伯拉罕买麦比拉洞这个事，就是葬他妻子的麦比拉洞这个事，来进一步明白神给我们的2大期望和2大目的。好了，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就差不多。如果你对查考圣经，或者说在创日记因为是圣经第一卷书，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深信我们是相信创造论的，所以呢我们相信一切都是神安排，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那就是我们相信一切都是神创造，一切都是神安排和神预备的，我们只是享用神给我们的万物天上地下的万物，以及我们人都是神所造，人的一生，人的岁数人的岁数都是在神的手里头，我们一生也交在神那里。如果你对这些有什么疑问呢或者说对经文有什么问题呢，我很愿意为你解答。只要来信我们电台的邮箱，新闻上写方位爱收，或者写认识圣经的节目主持人都行了那么我就会回答你的问题好了，节目时间到这就告一段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您。